我们来到末了一篇信息，这一次训练实在是太好了。我们来到末了这一篇信息，前面的八篇信息实在是太好了，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许多的祷告来消化这些信息，并且在主的面前有好的操练，在这一切的点上有好的操练，这些不仅仅是真理的点，这些点乃是摸着我们这个人，并且关系到我们今天在主的恢复里要如何往前。我们来到末了一篇信息，盼望你们还是清醒的，就像 Emma 昨天所说的，有时候我们是生理上是醒的，但是心理上是睡着了，盼望你们不止生理上，更是心理上都是清醒的。弟兄讲了那件事之后，后来我跟他分享一个故事。80年代李弟兄在台湾，他有很长很长的聚会，一场又一场的聚会，我要帮他翻译，因为有很多英语圣徒他们听不懂中文，所以我就替他翻译，在翻译室里替他翻译。有好几次我是很累，累到一个地步，我在生理上醒着，但是心理上睡着了。有一次英语弟兄他们在听这个李弟兄说话，听翻译，结果到了一半的时候，他们说李弟兄为什么讲了一些什么别的东西，讲到夏威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不是讲话的人的问题，是翻译的人的问题。盼望你们能够了解，你要扶持我，我们能够忠心的说主的话。好，关于达到长成的人，这篇信息有末了两个点，这两个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尽神管家的职分，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在那里关键的词是管家职分。另外一点是在一个新人的感觉里实行召会生活，在那里关键的词是感觉。请我们一同读哥罗西一章24-29节，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话，里面满了钻石。我仔细的读这段话，至少读了10-20次，试着要完全明白这一切的钻石之间的关系，到了一个地步我只好放弃了。从24节到29节这段话，如果你去看那个标点符号，你就会看出来这6节只有一个句点，中间有很多的逗点分号，这是一个长句。在这里说到管家职分，这个管家职分是连于一份的职事，是要完成神的话。然后这里又说到奥秘，然后说到基督在你们里面，然后说到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线上，也说到劳苦竭力奋斗，然后说到身体，就是他的身体就是召会。我刚才提到了这7件事是在主的恢复里非常宝贝的，你 要注意这些点，但是我发现你要把这些串联起来实在是很难。这里24节说到他受苦是为着召会，然后说他为着这个召会做了召会的执事，然后呢又说到他得了管家的职分，这个管家的职分是要完成神的话，逗点，然后这个完成的话又是那个奥秘，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完成的话就是那奥秘，这个奥秘是历世历代以来隐藏的，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然后继续说到圣徒27节，说到神愿意叫这些圣徒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丰富。那么什么是这个奥秘呢？什么是这个奥秘的荣耀？什么又是这个奥秘的荣耀的丰富呢？那么这个奥秘又是基督在你们的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接下来又说到这位基督是我们所宣扬的，这位基督目标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然后又回去说到他的劳苦，他的竭力奋斗，就是他24节开始所说的他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而这一个乃是为着召会，为着基督的身体，这一个竭力奋斗乃是照着那在保罗里面的大能的运行。这是非常的奇妙，这些点一点都不乱。神的话不是混乱，神的话是非常的奇妙。但我们这篇信息要专注于看的是这个纲要，纲要所说的是管家的职分，管家的职分是要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我们已经释放了一系列的信息说到长成的人，以弗所四章说到长成的人，当然这里哥罗西第一章也说到长成的人，希伯来书也说到要长大成熟，林前也说到长成的人。所以这一篇信息我们是专特的来看，我们无论在个别的一面，在团体的一面，我们都要长大成熟。现在我们要来看那一种的工作能够产生长成的人，到底是怎样的工作。因着这执事是按照神的经纶，所以这执事就是这个执事的工作。在哥罗西第一章描述这个工作乃是一种管家职分，这管家职分是一份的执事，这一份的执事乃是完成的执事，是要完成神的话，并且开启那个奥秘。这个奥秘乃是关于基督与召会，而这个乃是连于神的经纶。经纶这个词又是连于管家职分这个词，因为在原文经纶跟管家职分是同一个字，所以在这里我们讲了很多的重点。我们说到一个工作，一个职事，一种的管家职分是要尽职供应神完成的话给我们，是让我们开启那个奥秘，就是基督与召会。而这一个执事的中心点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而这个执事的目标乃是为着圣徒，特别是指要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这就是新约的执事所做的，这执事 就是倪弟兄的执事，也是李长寿弟兄的执事，这也应当是我们众人的执事。我要指出，很快向你们指出七个特点，根据这些经节关于这个新约的执事、新约的管家职分为着产生长成的人有七个要点。第一个，必须连于神的经纶，因为管家职分原文跟经纶是同一个字。第二，那个内容是连于内住的基督，基督在我们里面荣耀的盼望，并且这个执事是为着每一个信徒。以弗所四章说，执事的工作是要成全众圣徒，这执事乃是要将个人，就是每一个人，我们宣扬他，警戒个人，教导个人，好将个人成熟的线上。从尼托生的时候开始，他就说我们的托付是要恢复基督身体，所有肢体的功用是全身体能够起来，我们不会满意于少数的几个人，那是基督教。基督教已经2000年了，但是主的恢复所恢复的乃是恢复每一个人，恢复每一个肢体，不仅是恢复这些肢体叫每一个人得救，更是要恢复每一个肢体，一直到一个地步，每一个圣徒恢复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能够完全长成。为此的确需要有成全的过程，虽然这里哥罗西一章没有说成全，但是以弗所四章就说到这个执事的工作是要成全圣徒。基督自己没有直接建造他的身体，他乃是借着这些恩赐，这些恩赐并没有直接建造身体，他们乃是借着成全所有的肢体，使每一个肢体，不管是大肢体小肢体，是外面外在有用或者外在来看不是那么有用，都能够得着成全，使每一个肢体都能够在基督里完全长大成熟。那个目标不是仅仅得着许多单个的得成全的肢体。保罗他说他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是为着身体，就是教会。换句话说，那个目标是要产生教会，那个成全圣徒的成全，产生长成的人乃是借着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做荣耀的盼望，而这位基督就是那奥秘之荣耀的丰富。这位基督你可以说是内容吗？是工具吗？不是，我们所使用的那个构成成分，那个材料，用这个基督来成全众圣徒。我重复，第一，所有新约的执事管家职分，第一连于神的经纶，第二连于内住的基督，第三是为着每一位圣徒，第四目的是要达到长成的人，第五借着成全，第六是劳苦竭力奋斗，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末了，这一切的工作管家职分乃是为着身体，是在身体里。你去看看倪弟兄的执事， 的确倪弟兄的执事就是有这些特点，你去看李弟兄的执事也是有这些的特点，完全是连于神的经纶，是连于内住的基督，连于成全每一个肢体，连于这整个过程，就是成全圣徒在生命在功用上，使他们众人不会一直是初期的婴孩。几天前我们有主在亚洲行动的交通，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国家有人受浸，这是太好了，但是我们不是仅仅要给人施浸，给人施浸只是第一步，起初的一步是神命定之路的第一步，目标乃是我们借着给他们施浸，得着他们之后，我们要继续成全他们，使他们能够一步一步的长大，直到他们达到长成的人，那才是目标，那是神管家职分的目标。为此我们不能走基督教便宜的路、懒惰的路、传统的路、宗教传统的路，我们必须走劳苦的路，就像保罗一样，像保罗所做的，他说他为此劳苦，他竭力奋斗。竭力奋斗这个词就像英文这个字是痛苦的挣扎，他的竭力奋斗是非常痛苦的一种的挣扎，在基督教里面没有这样的竭力奋斗。在李弟兄他是这样的竭力奋斗，李弟兄、倪弟兄都是这样的挣扎奋斗。我们也要有份于这个工作，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来为着身体。就着救赎来说，没有什么短缺，但是为着产生身体，需要补满这一部分，需要由这个管家职分，这份职事来补满这个缺欠。好，我们现在来看纲要第一大点。我们要达到长成的人，以完成神的定旨。要达到长成的人，以完成神的定旨，就需要尽神管家的职分，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倪弟兄、李弟兄都尽这样管家的职分，但是现在我们轮到我们来尽这个管家的职分，请看这个管家职分到底包括什么。第一重点，神的经纶成了神管家的职分，是给所有的信徒。第一小点，在以弗所三章保罗用的希腊字奥伊克诺米亚有两个含义，对神奥伊克诺米亚是指神的经纶，对我们奥伊克诺米亚是指管家的职分。说到这个管家职分，它是非常亲密的连于神的经纶。我们说我们是水流执事，对外人来说这个英文我们用的这个水流执事 ministry 是单数，但是外人常常写错，把我们写成复数的执事 ministries， 因为基督教里面的确是有许多的执事，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只有一个执事，这个执事乃是连于神的经纶，这个执事乃是神管家的职分。神管家的职分是按照神的经纶，在神一面有经纶，在我们一面有管家的职分。第三小点，在召会中负责的人需要有份于神管家的职分。 A 小点，长老该领头将基督的丰富分赐到人里面。B 小点，所有在主恢复中领头的以及负责照顾各地召会的人都需要领悟他们在这神圣的管家职分中有一份。弟兄们，我们都有一份，不止倪弟兄、李弟兄有一份，我们众人都在这个管家职分中有一份。但这个管家职分不仅仅是做儿童工作、照顾孤儿或者基督教的种种的事工所做的，我们这里所说的职事乃是连于神的经纶。第二重点，我们若要进神管家的职分，我们对传福音的观念就需要提高。第一，神命定新约实行新约经纶的路，第一方面就是要借着到罪人所到之处接触他们而拯救他们，这是非常紧要的。但这只是第一步，这一步是要把他们带到第二步、第三步，一直到他们达到长成的人。所以那是第一方面，但我们不该停留在这里。我们要传福音，但是我们传福音不该仅仅是抢救灵魂，乃是要为着神的经纶，借着将神分赐到人里面，进神管家的职分。所以一个人得救以后，我们做什么呢？我们要喂养他们，我们要滋养他们，我们要给他们神纯净的话奶，要向他们讲说神的经纶。这需要许多的奋斗，仅仅传福音也需要一种的劳苦，甚至需要有患难。然而你要把人一路带到神的经纶中，那种的奋斗可能是十倍之多。那些有份于主的工作的人，你知道这是非常的艰难，要把一个人从救恩的第一阶段一直带他往前去，直到他在基督里长大成熟，认识神的经纶，得着基督分赐到他的里面，这是非常不容易。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里面成千成千的人得救，为什么主的恢复不会这样？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只是比较容易的事，他们只是带人得救。而我们呢，我们不仅要带人得救，人得救之后我们要带他们去家聚会，要使他们与别人建造在一起，把基督分赐到他们里面，我们要让他们尝到有这样的一个胃口，对于主的执事、对于高峰真理有胃口，这不得了，需要许许多多的奋斗。但这就是我们的挑战。李弟兄先是来到台湾，来到亚洲，如果他只是传福音那就容易得多，到美国去如果他仅仅是传福音那也容易得多，那也不会引起那么多反对。因为你不是仅仅传福音抢救灵魂，你乃是要把人带到长大成熟，那就需要许许多多的工作，但那是我们的挑战。弟兄们，你们是否预备好面对这样的挑战？如果保罗这样做，如果倪弟兄这样做，如果李弟兄这样做，我们也要一同有份。好，第三重点，我们需要跟随保罗的榜样，照着神管家的职分做教会中心的执事。 所以这里有保罗的榜样。我在说，这不是仅仅叫我们珍赏保罗，我们看保罗的榜样，使我们身上也能够成为这样的榜样。保罗所做的也应当是我们所做的。以弗所书生命读经说到以弗所四章的时候，说到成全圣徒，那里说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他们的工作是要产生更多的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他们的工作不是仅仅做他们所擅长做的事，传福音者、传福音等等，不，他们的工作是要产生别人，使别人也能够和他们一样。保罗自己做了一个榜样，他做了一个榜样，他就是这四种人：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但他说我是个榜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达到他所示的这个标准。我知道我认识几位尼弟兄的同工，有些人还活着，有些人已经过世了，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李弟兄那样成全人。有一位还活着，他将近100岁了，到今天他还是自己一个人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他还是自己一个人在讲。但是你看李弟兄，他成全了许许多多的人，做同样的工作，做他所做的工作。所以保罗是榜样，他的榜样就是要产生更多跟他一样的人。我们来看看这个榜样是怎样。第一小点，管家是家庭的管理人、分事者，将家中的供应分配给家里的人。使徒受主选派，做了这样的管家，将神的奥秘，基督是神的奥秘，以及教会是基督的奥秘，分事给信徒。弟兄们，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是分事者。所以当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到一个新开展的国家，我们做什么呢？不是成立一个差会，我们不是传教士。我们到一个地方供应圣徒，我们在那里不是仅仅做一个好的讲员。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乃是分事者或者管家。管家就是事者，一个事者就是一个分事食物，把食物供应给人的人。所以我们在众召会中做什么呢？弟兄们，我们就是把基督供应给人。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看望、我们的训练、我们与圣徒聚会、我们的配搭，每一件事都是为着分事基督到彼此的里面。第二小点，保罗将基督的患难与神管家的职分相提并论，指明唯有借着受苦才能进管家的职分。我要说主恢复的历史是一段受苦的历史。我相信今天不太有基督教的团体像我们一样有那样殉道的历史。的确主的恢复我们以此为荣，我们有一段很长的在我们前面的人，他们受苦，但 受苦不仅是肉身的受苦，我知道，甚至坐在这里也有弟兄们，他们受了许多的苦，在肉身上为主受了许多的苦。是的，我们很尊敬这样的人，他们肉身上为了主受了苦，但是还有别种的苦。尼托生是死在监里，人听见了就知道他是个殉道者。但你是否知道李长寿也是个殉道者？他到了美国遭受各样的攻击毁谤，人称他做异端，难道那不是一种受苦吗？如果是你一直到死，人还是把你冠上这个异端的名称。如果李弟兄只是跟随这些有名的传道人去，他就不会有那样的受苦。但我们在这里乃是为着神经纶的管家之分，虽然我们的度量不一定一样，但是我们都是有份于这份的职事。80年代李弟兄回到远东，鼓励圣徒不要留在老路，要实行神命定之路，要众圣徒进攻用。你知道尼托生进监以前最末了的一个负担是他要看见全身体起来进攻用，这也就是李弟兄所做的。当他带进神命定之路，他不会满意于只是少数几个人，少数人进攻用，几个人有恩赐进攻用，他不会满意，他要看见每一个圣徒，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人都受成全。为此每一个人都要去传福音，每一个人都要去牧养人，不要把这个责任推脱在别人的身上，每一个人都要成全另外的人，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所以下一点说到保罗的劳苦并竭力奋斗，好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我念给你们听一段执事的话，这是李弟兄在巴达林赞扬1990年的话。他说这个主的执事是要让这些恩赐成全那些没有恩赐的人，使他们都成为恩赐。我们不是教会，一面来说我们要供应基督给人，另外一面也是要成全别人。一面你把基督供应给他，同时你也成全他，使他也能够成为一个供应的管家，能够把基督供应给别人。我们成全别人之后，那些受成全的人也能够做我们所做同样的事，也许做得比我们还更好。这个就是圣经为我们所设定的标准。我们要找出那条路，竭力让以弗所四章十二节能够成全。如果所有的人都受成全，能够供应基督为着建造教会，教会就会有何等的扩增。另外一段也是同一章，在主恢复的众召会，我们要产生一种的空气，就是有恩赐的人持续的做成全圣徒的工作，他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成全别人。弟兄们，我们有没有这样做？第一，我们自己有没有受执事的成全？第二，我们有没有成全别人，使别人也能够做执事的工作？那就是挑战。同时众圣徒要持续不断的学习，至终 教会中的众圣徒都能够为主说话、传福音、牧养、成全别人，每一个人都做祭司，都能尽管家职分来实行神新约的经纶，这就是主今天所要得着的。所以这里有 ABCDEF 这六个小点，每一个点都有说到个人成熟、个人成熟、个人成熟。所以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必须是为着每一位圣徒；第二，不仅是为着每一位圣徒，每一位圣徒都需要成熟，每一个人个人成熟、个人成熟。李弟兄有一个地方他说，我看看能不能找到。好，请你读这个摘要，在55页，保罗执事的目标乃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线上。这里有两个讲个人成熟的线上，这一节所用的，我感到我自己是何等的缺欠。如果李弟兄都觉得他是何等的缺欠，那我们是更缺欠了。关于我的执事，那灵在我里面警告我，我所关心的是我能把多少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线上。这个责任的负担重重的压在我身上。我里面受嘱咐要宣扬基督，并以基督警戒个人，教导个人，好叫我能把他们在基督里成熟的线上。我想你抓到这个重点了。我们现在来读这几个小点。 A 小点，我们要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线上，就必须将基督作为众圣徒的份，并作为神经纶中心与普及的包罗万有者供应给他们。所以这一点乃是我们要将基督供应给他们，不管我们做什么，是在家聚会、在活力牌，我们传福音、喂养人，我们都必须将基督供应给人。我们怎么做呢？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主日讲一篇道还是容易的，甚至开特会也不是那么难，但是要把每一个人一个一个的来喂养。最近我的妻子和我试着顾到他住在沙漠那里的一些邻居。我告诉你，我可以向3000人讲话，但是我要照顾这些一个一个的邻居，我妻子和我每天要花50分钟为着这个名单一个一个的祷告，这的确是相当的劳苦。要将个人成熟的在基督里成熟的线上，我没有时间告诉你这些故事，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是你如果做过你就知道这是难的，这是很难的工作。好，我要快点往前。 B 小点，我们要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线上，就必须将基督那最特不尽的丰富供应给他们，使教会得着建造，成就神永远的定旨。我要这样说，在这执事里的一切恢复本生命读经，这一切充满了基督最特不尽的丰富，你要好好的利用这些，要好好的利用执事所有的书报，好好的使用，这样我们才能够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供应给人。第 C 小点，我们要将个人在基督里承受的线上，就必须完成神的话，将基督与教会完满的启示出来。我们不仅仅是向人说到是福音2000年前的耶稣，讲这些福音的故事，我们乃是要向他们特别说到保罗的14封书信完成的执事，就是神的奥秘、基督的奥秘。若没有保罗的执事， 若没有保罗完成的话，你甚至没有办法研读旧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乃是保罗的指示告诉我们，这些事是说到神的呼召、神的变化，指承受一切。这一切都在哪里啊？就是根据保罗完成的指示向我们开启，是借着指示向我们开启了。当你读指示的信息的时候，你要帮助人读恢复本圣经、读生命读经，这样他们的口味就会建立起来。我很高兴听到这些人他们出得救，他们甚至是从回教、佛教、印度教的背景出来，现在他们能够讲说执事甚至神学院神学家都没有办法讲得像他们那么好，他们都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他们都这么会讲。是的，这需要许多的奋斗。如果你只是开一个主日学开办一个大型教会，那是很容易，你找个乐团来做一些表演，你就能够吸引大批的群众。但是你要将个人把他从佛教徒转变到一个地步，他能够讲说神的经纶，直到基督分赐到他的里面，这需要许多的奋斗，艰苦的奋斗。我们必须好，第C小点通过了。现在D小点，我们要将个人在基督里承受的线上，就必须供应基督做神的奥秘。我们要将个人在基督里承受的线上，就必须供应召会做基督的奥秘。神完成的话，逗点就是那个奥秘。那个奥秘就是保罗完成的执事的内容，这也是我们所使用来帮助人的，帮助个人从一开始的第一步，直到他们在基督里完全成熟。一小点，我们要将个人这个读过了。第 F， 我们要将个人在基督里承受的线上，就必须将基督作为生命供应给他的众肢体，使他们凭他而活，因他而长大，以致成熟。愿主不仅使我们对执事有胃口，甚至使我们成为供应的执事，成为管家，使我们能够成全别人，使别人也成为这样的执事、服侍者。这就给我们看见一幅美妙的图画，看见我们的服侍到底是什么，就是要供应神的奥秘，将基督分赐到人的里面，使我们能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线上。 Amen。好，我们来到末了一个大点，这一个大点乃是关于这个一个新人的感觉。第二大点，我们要达到长成的人已完成神的定旨，就需要在一个新人的感觉里实行召会生活。我很高兴我们在这里有许多不同的国籍，我们这一次有33个国家的代表在这个训练里面。像李龙慧弟兄和 Ron 弟兄所释放的信息，我们不是以这33个国家为跨要，甚至如果我们有33个国家，可能是会一团混乱。我们不是33个国家，我们是一个新人。我们不是对33个国家有感觉，我们乃是有一个新人的感觉。所以这里说到召会感，也说到身体感，然后呢你就往前，直到你有 一个新人的感觉。好，我们来读纲要第一重点，使徒行传关于召会的记载给我们看见信徒是有召会感的。李弟兄在如何聚会那一本书里特别一章说到，在使徒行传这个召会是有耳朵能听的，召会是会喜乐的。换句话说，在这里有一种的召会感，今天我们需要有这个召会感。是的，我们在实行神命定之路，在家里聚集，但是这个乃是为着召会的建造。第二重点，我们需要有身体的感觉，有身体感。不久以前，有来回的电子邮件说到有人在争辩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在那一切的争辩里面，那个真正的问题就是这个人他没有身体感。如果你对你的妻子有感觉，你知道他在这里，你并不需要争辩，在你的领悟你就知道你的妻子在这里。同样的，如果你有身体感，这不在于争论，不在于你怎么讲理，你就知道是这样，有身体这件事。好，我们读过了第一重点，现在读第二重点，我们需要有身体的感觉，有身体感。第一小点，我们要与基督身体别的肢体一同生活行动，就需要有身体的感觉。为着主在他恢复里，在地方一面并宇宙一面的行动，我们都需要在同心合意里有身体的感觉。三小点，我们越感觉到身体，就越在意身体的感觉和身体的平安。好，我们往前到第三重点，保罗有一个宇宙新人的感觉。今天在主的恢复中，我们也需要一个新人的感觉。保罗是神经伦理中心的管家，他有一个新人的感觉。因此保罗的心中不是只有某个地方的召会或是某位圣徒，他心里所有的是一个宇宙新人。所以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召会，但我们不应当只对自己所在的召会有感觉，我们需要对众召会有感觉。我们不仅要对众召会有感觉，我们更需要感觉众召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在新约里，当新约说到基督的身体，就说在这个身体里没有犹太人、外邦人，没有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我回到 Ron 弟兄在上一篇信息所说的，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在主的恢复里，今天有一个大的挑战，就是有许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我们的确面对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这一切不同的文化人从不同的文化来到这里，他们能不能丢弃他们的这些的倾向，他们的感觉，而接受一个新人的感觉。我告诉你，在世界上这是不可能。有人介绍我读一本书，也许你们有人读过，说到在要来几十年最大的难处，全世界最大的难处就是文化的冲突，不同文化之间的摩擦。因为经济会过去，一切都会过去，甚至国籍会过去，但是文化永远不会过去，乃是在新人里文化就过去了。主在 行一件神迹，我看见你们的时候，不是看见许多的国家，我乃是看见基督。弟兄，你是谁？我的意思，你是什么国籍啊？印度，这是太好了。我从来没有住在印度，我也不太懂印度文化，我相信那跟我的文化有很不一样。你知道，我跟一个不同文化的人结婚，我跟这个不同文化的人生活了30年，这不太容易。我有最美妙的妻子，她是那样美妙。有时候，我也觉得我有残缺，因为我的妻子太好了，所以我不像一些其他的弟兄有那些的难处。但是，虽然我的妻子是那么好。但是不得了，文化的差异是你没有办法解释的，你越解释就越糊涂。最终，我的妻子和我发现，唯一的路就是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只要一同祷告，就解决一切的难处。我告诉你一个故事。这就是巴别的咒诅，语言的难处。我们结婚以后不久，我释放一篇信息，用中文讲信息。我说，你若没有基督，你就不会满足；你有基督，你就会得着满足。我虽然没有很好的房家，对我的家，我的妻子，我周围的一切，我非常满足。我讲完之后，我的妻子就不肯跟我讲话。他1周之久不肯跟我讲话，我也不懂为什么呢？我走来走去，为什么他不肯跟我讲话？过了1周，他敞开来说：“他说，他流着泪说，你公开的说，我的妻子既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坏。”我说：“我有这样说吗？我只是说，我有一个妻子叫我很满意。”你们一些中国人，你们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是中国的成语，这意思就是说我很满意。但是你直译，你的意思就是说它既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差，但意思就是说你很满意。那个。翻译的人，我希望那天翻译的人像我那样子，就把那句话略过去就好了，睡着了不要翻。但是他把那个话直接的翻出来，就说我的妻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就是说他既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坏，那我怎么跟我的太太解释呢？这个就是巴别带来的咒诅，真是很可怕。中文有时候有些话只是他们的文化这些，这是因着他们的心思。这个心思影响语言，我觉得语言也反过来会影响心思。我想是 刘穗弟兄有一次说，我们中国人叫儿子说犬子，那直接翻出来就是说我的孩子是一只狗。如果我叫我的儿子一只狗说我的犬子，那他气坏了。这什么呢？这就是文化。我们都需要好像我在这里在讲笑话，事实上这一点不是笑话，我生活在这种处境里面30年，但是30年跟我们教会生活也比不上。我很高兴外面的人，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这样的一般人，你们种种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国籍，他们就排队出来讲一样的话，没有人能够做这样的事。几个月前李龙辉 Dick 和我们到了伊索比亚的 Addis Ababa， 2000人有黑人白人，我们共聚一堂，那个会场是很华丽，就像联合国的是这个中国政府用他们的钱来盖的那样个会场，他们盖那个是要建立友谊，但是那个真正的友谊是我们的交通，我们才有真正的意义。这些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的人来在一起，那实在是很棒。我们都说一样的话，在主的恢复里，借着基督和生命的分赐，我们众人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就变作色盲了，我们看不见这些不同的颜色，我们对这些颜色肤色没有感觉了。在80年代早期，在安纳汉教会有一家人是黑人或者有黑人的血统，说到有婚姻的是一个黑人跟一个白人结婚，长老们说哦，那不行，这差别太大了。然后这个话传到李弟兄耳中，李弟兄就很被激动，他就释放了一篇信息说恩典吞灭种族，恩典吞灭一切的种族。哈利路亚，在主的恢复里，今天我们是逐渐的经历恩典吞灭种族。前几天参加主在亚洲行动的聚会，我坐在楼下，刘弟兄照顾那里的全时间训练，他说上个月28号我们有3对结婚，丈夫是中国大陆的，妻子是泰国人，泰国的，他们结婚了。还有另外一对妻子，这个姊妹是中国大陆的，弟兄是泰国的。第三对我忘记了，丈夫是中国，妻子是柬埔寨人，他们也结婚了。我说太好了，这是太好了，主把我们众人调和在一起，使我们失去了对自己所是的感觉。我不怕讲这件事，很多中国女孩她们有很多的观念，嫁给泰国人 对于嫁给泰国人有他们的观念。弟兄说，当我们去接触那个姊妹的时候，姊妹拒绝了，结果她再去祷告，不是说刚结婚的那一对，是别人。现在他们结婚了，他们有成立弟兄之家，他们为着校园结很多的果子，这实在是很好，这的确是主所做的。这个信息你不要误会我，我不是鼓励这个不同国籍的人来结婚。当然如果你希望这样，我也是很赞成，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但是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新人的感觉。好，我再花几分钟只说一件事，关于在东南亚的众召会。你知道在这里的众召会有很长的历史，1930年代开始，我这样告诉你们，在执事的书报里面也说到这样的事。这里说主在全世界的环境里做工，目的是为了产生一个新人。今天在主出生的时候有一种的环境预备好，借着罗马帝国在全世界预备了一种环境，使福音得以从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关闭的范围得以广传到全世界。最早的这个约帕还有哥尼流的家在该瑟利亚，这个都是在海边。在旧约你几乎读不到什么关于海的事，旧约说到海只有一次，就是约拿到海里。他们认为这个海里面都是怪物。这个犹太民族他们是很关闭在他们的土地的里面，但是神要做的乃是要把人从河的文化迁移到海的文化，这是借着他所安排的环境。过了2000年，现在主从海的文化进步到太空文化。今天主使用各种现代的设施，李弟兄说的时候只有电报这些，但是今天还有网际网络，各式各样的设施，我们现在讲什么即时就传播到全球了。所以这是进步到一种的说话，我们现在都有同样的语言能够在全地传播出去。所以重点是神安排一切的环境。你是否知道这些建立起来的教会在东南亚是从什么开始呢？是从环境开始的。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中国人分散了，中国人不喜欢搬迁，但是因为那个环境把人赶出去。所以在马来西亚有了教会兴起，印尼有教会兴起，菲律宾有教会兴起，香港有召会兴起，新加坡有召会兴起，都是那个时候兴起的，乃是因着神在环境上做工。但请听弟兄们，这一切只是要我们过好的生活，在我们所在地有好的生活吗？不，神的目的是要产生一个新人， 我要说，主在这些地方的行动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30年代，是初期，主要是在中国人的范围里，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等等，都主要是在华人中间，并且是停留在基本的真理、蒙头、波饼等等。第二阶段是他们开始接受执事，菲律宾是50年代，其他东南亚国家乃是到了60年代。1965年李弟兄第一次到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等这些地方，从那时候开始，执事的供应、执事的交通，开始达到这些地方，否则这些地方还是停留在那些老路的很原始的教会生活，那是第二阶段。但那还是目标吗？我想还不是。我想在80年代，李弟兄在远东，他说到新路，那有开始有一些的突破，在众教会中开始有一些的突破，有繁殖、开展、与主合作，在新路上往前。然后也开始慢慢的去接触了其他的种族，不同的种族，但是很慢。到了90年代，我相信宋谢成弟兄他去印度的时候，那是其中头一个地方开始从中国人突破扩展到当地人。当然在菲律宾他们已经有很多菲律宾人被主得着，特别是在南部，也在北部。所以到了已过这二十年，这是第四阶段，有更多更多的行动往这个方向。这个是主的功倍，主的往前，向着一个新人的产生。主带领我们经过的不仅仅是为着这个，乃是为着一个更长远的目标。那个更长远的目标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在这个世代的末了，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所有的国家，不仅得着福音，更是被带到一个新人的里面。你们同意吗？已过几天，我看见这许多不同的国籍，我是很受鼓励。今天主在开展，当然这只是说到亚洲，在澳洲，在北美、南美，在欧洲，在俄国，在所有这些地方都有主的开展。今天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所在地有感觉，这是不够的。我们在这里已经三代了，这很好。今天我们要够上十代，我们需要有新人的感觉。只有一个新人，今天地上只有一个新人。但愿主做这工，继续在我们中间加强这个工作。我相信在这个训练里，所有的信息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我相信到了世代的末了，主要做一些事，是这个世界不能做的， 世人要觉得稀奇，到底在主的恢复里发生的是什么事呢？你到印度，到巴基斯坦，你去日本，去俄国，到法国，到英国，到巴西，到津巴布韦，到南非，伊索比亚，我们都讲一样的话，我们都说一样的话，最终我们都丢弃了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都说一样的话，就是神经纶的话，这是太美妙了。愿主祝福我们，帮助我们达到长成的人，帮助我们达到生命经历的第四层，使我们能够成为这一个新人来完成神的经纶，这样主就要回来。 Amen， 哈利路亚。我很高兴看见弟兄们在这里，我期待下一次我们一年七次的聚集，这一次我们在这里，我也邀请你们再参加其他的节期，在世界其他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圣徒相调。 Amen， 我们两两祷告，再有一些分享。好，陈寻弟兄提醒我，我还没有念完纲要，我还是把纲要念完。哥罗西四章七至十七节乃是关于一个新人之启示和一个新人之感觉的实例。在哥罗西的圣徒和保罗以及那些同他在一起的人，实际上都是一个新人的肢体，有一个新人的感觉。保罗关于念他书信的话，证明在老底家的教会和在哥罗西的教会并没有分别，他的话还是交通合一、和谐与亲密的接触。国籍、种族、阶级的区别虽然存在，那在基督耶稣里所创造的一个新人却实际的在地上出现了，不仅有在各城里的地方教会，还有一个新人真实而实际的显出。第四重点，我们需要看见不同国家中的众地方教会乃是一个新人，众教会不光是一个个的地方教会，乃是一个新人。我们不能说每个地方教会是一个新人，乃是全地上的众地方教会才是一个新人。这一个新人不是地方的，乃是宇宙的。这一个新人不光是一地一地一个个教会的事，乃是全地上众教会集体的一件事。既然众地方教会是一个新人，我们在本地教会对某件事要有一种定规的时候，需要考虑到全地上的众教会，这是太美妙了。好，我们可以有一些分享。